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比较腼腆，都我想也我们也不浪费主日的时间，我们也利用这时间来献上我们感恩。我想教会当中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女儿 Joy 上个月发生了一点意外，然后她要在医院里边动一个脑部手术。那对一个当时才五个月大的婴儿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手术。那我当时听到消息的时候，我赶到医院就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也包扎有也插有很多的管子。说实话，自己心也揪在那里，因为我想我宁愿出意外的是我。但是我觉得很奇妙，我当时没有一点埋怨神。我知道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信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生活要一帆风顺，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得到，都有好像是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灾难，不会有任何的病痛，好像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会顺顺利利。但我想这不是主耶稣的福音的核心，他实在是拯救我们每一个罪人愿意来归向他，不管是在难处当中，在患难当中，都有主的恩典去陪伴我们度过。那真的也很感谢教会弟兄姐妹，当时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们家庭很多，不单单在主里边的祷告。我知道在各个大大小小聚会，弟兄姐妹们都有在神面前来为我们家庭来祷告。那也很感谢主，我女儿的手术非常成功，那医生说也是也算送到医院很及时，因为如果再晚一两个小时，可能就是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那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也切实的看到，在主耶稣的家庭当中，真的当有一个肢体他需要，不管在灵里需要帮助，还是在真的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扶持的时候，我看到主里的弟兄姐妹都很乐意，都很无条件的去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个困难。我真的很感恩主在我们这一年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所给的恩典。我也知道我可能在过完两三年在灵里面比较软弱，但是主耶稣都没有放弃我们这家庭，一直在保守我们。那在女儿出生之前，做 B 超的时候，医生说也是有不是这么的这么的好，也会好像也说有点在那个 kidney 的那个部分有一个阴影。但是也感恩在宝宝出生之后再回去再做检查 B 超的时候，那医生说那一个小小的阴影也已经消失了。我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那阴影在还是与否，我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一直在保守我们，是在难处当中就是一个更好的机会，让我们更加经历他的信实和他的伟大。我想我们的主耶稣虽然说我们肉眼看不到，但实在在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我们 是可以去经历的。我想我也不浪费太多时间，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踊跃的，如果说你真里边圣灵感动，我想不管大大小小事情，一年当中我们真的要去数算主的恩典实在是很多很多我也把接下时间交给其他弟兄姐妹，谢谢。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来回顾我的过去。我记得我在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是五十多岁吧，那个时候更年期吧，就引起压力过重，就引起抑郁症。那个时候恰好我最痛苦的时候，别人都躲避我， 但是我呢就想找人去诉说我的痛苦，正巧那个时候呢，青云和徐勇来看我，他们就把我带到组内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通过医生的治疗，就是给予我的药吃了以后，我的抑郁症症状控制住了，但是我心灵的那个虚空孤独是真的药物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呢，就是由于我到组内来了，有主的关怀，有主的爱带给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的爱我，所以我的心灵就很有平安和喜乐。一直到我上两个月吧，我这么多年，当然我也没有断过吃药，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就是主的爱。但是呢，在上两个月，我的那个抑郁症又犯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舌头歪了，我就在网上去查，查了他就说舌头歪了就是中风的前兆，我还跑去看了四号，我还跑去问四号这些情况，中风的感觉，我的心里就有压力。当然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霍心换了一个家庭医生，那个家庭医生呢，他就说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你应该把往下降。我就不知道，我想到啊，既然他医生说的话嘛，我就去降，我把剂量变小了。但是呢，同事又发现舌头又歪了，我就心里边想，真的我们信主的人啊，我对死亡我不恐惧，因为有主的爱，有去将来更好的地方。但是我最怕的是在人生当中哈，自己如果活得就是那么痛苦，要依靠别人来帮助，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所以我心理上的压力就很重，就导致我的抑郁症又犯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很感激主的爱，感谢弟兄姊妹给予我的爱，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都在为我祷告。后来我把药量也加回原来的剂量，慢慢的就全部都好了。再加上我的舌头歪了，我哥给我吃中药，吃了以后就慢慢我现在呢去看了舌头就正了。当时的时候我的那个家庭医生还把我弄到医院去了，在医院里边待了一天，他们就是检查我说我的我舌头为什么歪，他们也找不到原因，反正我就从医院里边又出来了。但是总是给我心理上有一种压力。但是呢，自从回到主内来，弟兄姊妹这么的关爱我，而同时那个时候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压也犯了腰也痛，那个腿也痛。结果是严老弟兄每次我们守望祷告，他都要给我扎针灸。完了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我们的吴云生长老也去给我买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主的爱，在外面是找不到这种爱的，只有在主内才有。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效法主的爱，就是互相的关爱，我都体会特别的深，所以我真的离不开主，我每一天都要感恩于主，谢谢你们。
好，兄弟姐妹们平安。我介绍我一下，我住在那个布莱汤，我叫艾云，我信主了两个月才，两个多月。我给主做一个见证吧，就是我没信主的，可我是那个信佛的，我信佛信的比较深。但是我信佛的时候，就头半年以后，以前，我说有一个朋友在中国，我说我要信，我要信佛吧，我要供天。我从说了这一句话吧，原来他们都给我传过这个福音。我传福音的，我心里都因为我信佛嘛，我都没在意。从我说了这句话，我说我要信天，就那个，还有就那个徐燕，还有文英，还有那个恩霞，他们就在我耳边就给我说，但是说让我去教会听一下。到我听到来到教会一听啊， 就是说我整天信佛烧香就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道理，就我听到这个那个上教回来以后，我听到这个行讲道以后，我觉得很有道理，对我很有启发。主教导我的这个宝贝道理，我觉得很有启发啊。从那边我就信了。就受洗了，受洗了两个多月了，我受洗了以后就有点听到那个顺服了什么，反正听着那个弟兄讲的这些个道理的，我觉得很有启发，很有启发的，我觉得这主的道理真是宝贝的道理，也是一个这是指明方向的一个光明那个方向的一个指明那个道路的一个光明方向，对下一代的那个子孙后代都有帮助的。我很感动啊，主，我很感激，谢谢主啊。就从那里信那个就不信佛了，信了主以后，就听到这每一个兄弟姐妹讲道讲的很好，很受感动，有的时候那原来有的时候就说那个就说那个天呐，我信主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天，是咱们的主父，是咱们的那个是咱们的那个这一位主，这位神啊，这么宝贝的神啊，原来都说那。天呢，天是神嘛，天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很感激。就是我从信了主以后，我也有点改变，家庭的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有点矛盾，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听了顺服了什么这些个道理啊，我就那个有主的旨意吧，我就顺服一下，就不那么急躁了啊，就好多了，我很感激主，很感激这天上的这位二大神，很感激的。我觉得这是我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吧。主在我身上做了工作，做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很宝贝的，是感谢主，感谢这位神，就是感谢那个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啊。我在那个布兰汤那个家庭聚会那个还有那个那个思恒他们对我很帮助的，每天早晨去送我去拉我的，我很感激他们，谢谢兄弟姐妹们。我在这里有这个机会，我向主有这个机会，我向主祷告一下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亲爱的主啊，感谢你生命中有了我们，感谢你造就了我们，感谢你的宝贝道理，叫我明白你的宝贝道理。主啊，感谢你使命的光明方向，感谢主，感谢耶稣，感谢天的阿爸，感谢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有点单粗害怕，所以我就说这些个吧，我以后慢慢时间长了我再多说一下，谢谢。
时间都去哪了？一晃一年又过去了。我们都有的时候都会说时间很宝贵，有的是讲时间就是金钱啊，对。但是我觉得主更宝贵，就是我们一年一年过去都有主陪伴我们，带领我们。还有今天在小组在橄榄班里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最缺乏或者需要的是什么。在我的感觉当中，好像我的时间分配不过来，好像把这个时间有的时候 给主的时间不是太少了，有的时候多，除了工作睡眠以外，还有的时候多是花在看电视啊或者看手机上面。所以我的姐妹有的时候也是给我提醒，她讲你也有被捆绑的现象。真的在这次交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时间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流逝了，但是宝贵的是主，但是更宝贵把我们放在教会主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也放在众弟兄姐妹当中。有的时候听了弟兄姐妹的分享，对自己也是个触动我想在新的一年当中吧，就是因为弟兄姐妹读经的速度都是很快，所以我想就是在这边就是还是想给自己一个触动，或者一个给大家也是个监督，让我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主的话。谢谢大家。
感谢主，赞美主，在这年初岁末最后一天，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给弟兄姐妹进行交通分享。那去年一年啊，我非常感恩主耶稣啊，是因为时间关系啦，早上我就想来这里给大家交通。今夜时间，愿我这个爱好啊，这个写了四首的诗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这四首诗歌的标题是圣诞佳节陪思亲。第一首，想太太，圣诞佳节寄相思啊，太太蒙恩归天家，朝夜想来夜夜想，只盼相会在天堂。这是第一首。第二首，送教会，圣诞佳节落万家，温暖的教会是我的家，人间大爱得人心啊，弟兄姐妹是一家。第三首，唱诗歌，圣诞佳节唱颂歌，响亮的诗歌颂主恩，神爱圣徒万事顺，天然海角传福音。第四首，祷告主，圣诞佳节敬拜主，件件事事都感恩，万事激励主恩惠，与主同在最喜乐。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本来是负责在下面带孩子的，但是我女儿叫我带孩子，但是我想到今年是最后一天，今年就要过去了，我想起我的爸爸，所以我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的爸爸70多岁就得了那个股骨坏死，那个股骨坏死因为年纪太大了，不能做那个换股骨的手术，就是那么多年十几年，我就给他寄那个片了斗来压制他的疼痛。从我心里来说，我希望神早点把我爸爸接去，但是我又很害怕我爸爸走，因为我们家乡只有我们这一家人信主，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一点，好像没有一点底数，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很害怕，从心里呢觉得希望神除去他肉体的疼痛，把他接到天上去，但是呢一想到他走的时候整个环境那个势力这么大，我们家 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我爸爸病危的时候，一年在他走之前的一年他病危，我们回去神又把他救过来，然后呢我们也很害怕这个事情，一家人就为这个事祷告，我叫我姐姐妹妹我妈妈我们一起都经常为这个事祷告，我说主啊，我们是信你的，在这个家乡只有你是我们这一家人是信你的，我们不愿意因着爸爸的走来羞辱你的名，但是我们也很害怕所有的人都拒绝来参加这个葬礼，因为在我们家乡的葬礼是自发性的，一家人走的时候每家每户就派一个人来，从吃到安排各个活动，唱啊跳啊什么很多活动呢，如果我们这个活动跟他们不一致他们会不会来，如果不一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一点谱都没有，但是我们就是祷告，我说神啊，我爸爸走哪一天交给你，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也交给你，真的神很听祷告，因为我们这边的风俗是一走就要发那个红月是辟邪的，我就叫我姐姐到网上去订了几百张五六百张的那个福音单张，然后我们就放在那个每个人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拿一个红的纸，我说我们这个红的纸在这里，我们就叠成一个十字架，他们一去打开看就是福音单张，他们来了他们就拿去看，然后呢这个葬礼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家没有人吹笛怎么办，后来我也跟我南宁的弟兄姊妹联系，我说我们从来没有人主持过基督徒葬礼，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南宁的弟兄姊妹呢就说你放心，我们四班下去给你献唱，很感谢主，四班有将近二三十个人下去在那里敲那些赞美，弹那些赞美诗，在那里献唱，然后我的一个在教会服事的一个姐妹也在那里讲道，说人走了是到天堂去，信主的人得安息，很感谢神，整个葬礼真的都是我们县里面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信主，但是他们连续三个晚上都在我家里面唱赞美诗，那些人来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基督徒不哭不闹怎么就在这里唱歌，然后有的人觉得好玩也进来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唱，唱到那天出兵的时候呢，四班早上就来了，也在那里讲那个我的姐妹在那里讲道，然后呢四班在那里献唱了以后，哇，整个家乡都很轰动，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就觉得基督徒葬礼太好玩了，像演出一样，因为也不见过那么大的锣鼓来这里敲，以前他们都是那些带白布的在那里拜在那里敲，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诗歌也很好听，所以整个县都在传那个视频，微信的视频说你看这个基督徒家庭他们的葬礼，这些现唱的诗班是免费来唱的，这些歌也蛮好听的，这个不错啊，我就觉得神借着我爸爸的葬礼真的把福音在我的家乡传出去了，神在这件事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本来我的弟弟还没有信，我的舅舅也没有信，用很多压力给我妈妈说我们这些不跪拜不哭 不孝顺，但是很感谢主，他们一提出来的时候我几个姐姐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能做这些，他们都不说话了，真的很奇妙，神是整个葬礼真的好像充满是喜乐欢送的气氛，我在这件事上我真的得到很大的震撼的感动，我就觉得传福音真的只要把它交给神，神就一定能做事，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我们是有胆怯的，但是我们觉得只要把事情交给神，神就一定能做工，感谢主。 我本来想把那个视频放上来，我不懂，这个就是他们在唱永美的家乡，谢谢大家。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年，那么这一年呢也是我来澳洲的第一年，就是在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在考驾照的事情上面，我也是经历了一些主的恩典，可能这里有一些部分的弟兄姊妹听到过我的见证，那么还有一些没有听到过，所以我还是想在这里再为主再做一次见证。那么在我刚来三月份 差不多三月底来了以后，我要找工作，那么我跟我四恒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呢，我们预想当中还有就是说，我在找工作之前，我所听到的可能是说找工作很难在这里，可能我们自己想可能也没有那么顺利的能找到工作，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他听祷告，我第一次面试，我第一次就成功了。为什么会成功呢？我第一次我去面试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求是星期天能够休息的，因为我要去教会敬拜神。他听了以后呢，他就很爽快的答应了，他说星期天没有问题，给我休息。然后我们也是很开心，主日能够敬拜神。但是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这个单位的同事就跟我说，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你是史无前例，你的运气很好。他说在我们这里，因为我是在一个餐厅里面做，他说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周末能休息的，从来没有的。因为对于一个餐厅来说，他的生意最好的时间是在周末。但是神的恩典，当我愿意把主日分别出来的时候，来为主，来服侍主的时候，来敬拜主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来成全。然后呢，我们还不满足，我们想周五晚上也能聚会，周五晚上是青年聚会，然后周六是家庭聚会。那么因为我餐厅这个工作呢，晚上要下班要到九点，所以我这聚会都参加不了周五和周六的。所以我们又继续向神祷告，但是更感恩的是，神又为我预备了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到现在做了第二份工，现在这份工作就是我周末全部可以休息，周五晚上的青年的聚会也不会影响。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人看来是难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神都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找工作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考驾照考了三回。在这个整个学车的过程当中，教练说我学得很好，也很快，考试应该没有问题。其实那个时候当教练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点骄傲的，因为我觉得考试应该没有问题的。结果没想到考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我想再重复一下，第一次就是出师不利，刚出去就被废了，转弯的时候轮胎碰到街边。第二次是虎头蛇尾，最后晚节不保，到进停车场的时候前面都很好，在过人行道的时候，在我的盲点有一个人我没有看到，也被 fail。 第三次感谢主通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是说我觉得可能有人会想，为什么学的时候都很好，教练也说没有问题，他说你要通过一次通过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感谢神，为什么我考了三次才通过呢？其实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回过头再去想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奇妙的地方在哪里。他是为了保障我的安全驾驶，他不让我一次通过。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付我的骄傲和我的败坏。如果说是我很顺利的一次通过的话，那我可能我都不知道骄傲成什么样了。所以我很感谢神的，就是说让我考三次，为了是让我在今后的一个独自的一个驾驶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但是即使是这样，当我每次要开车的时候，要拿起方向盘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默默的在向神祷告，我们还是要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出路的平安都在神的手中。然后呢，我也更感谢主的，就是说主给我一位很好的一个主内的姊妹，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里面彼此的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来寻求神，来爱主。虽然我们会有经历一些难处，但是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神他实在的恩典也是够我们所用的。所以 当我回过头来，我们这一年来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还是满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也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神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功课，更多的经历，来经历神的信实和他的慈爱。所以我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也感谢主的恩典，谢谢。
弟兄姊妹好，很久没有站在这么多人面前啊！我记得以前我的人生很向往一个舞台，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当我在我中学的时候，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站过这么多人的舞台，我也领略过那些掌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信主后，我开始怯场。今天上来呢，就像诗歌所唱的，就是我们真的有很多要感谢主的。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但是一般我不太想上来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分享恩典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人带到一种成功神学里面，所以呢让人觉得说，哦，来教会你就有平安，你有工作，你有老婆，你有孩子，你什么都好你的工作也很顺利，你也很发达，你也很有成功，也得到很多的名利。但是呢有时候我回想一想，我想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我们领受恩典我们不上来做见证。那么今天我见证的第一点，感恩的第一点，是为我自己的孩子哈。当然我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也有很多的经历，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挑战我说，亲姊妹，你们曾经讲那么多，哪一天上来做个见证好吗？我挣扎很久，我想我还是上来做见证我自己是一个母亲哈，我有两个孩子，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我们在自己的成长背景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都像传统的中国人，很尽心很用心要爱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孩子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品性的教育上，甚至我们也成为一名基督徒，我们也把他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带到神的家中来。但是我发现在这一次的学习中，尤其是在我女儿经历高考的过程中，我相信我经历了一点，神其实暴露我们很多在生命中没有对付的，就是我们原来好像受了很多的影响。比如说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大学老师，虽然我书读得不好，但是我觉得读书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都会叫孩子要努力去读书。我的先生是一个比较爱读书的人，确实读书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对着这一次孩子的女儿的高考，我们有一个期望，我们不是希望她考高分或者怎么样，我们希望她能够正常的发挥，有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我的孩子有一个特点，他跟我很不一样，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所以我讲话语速很快，很多人说你讲完一串的，我们只明白你第一句话。所以呢当神把一个女儿很慢性的放在我的家中的时候呢，我学了很多功课，我学习忍耐，但是有时候咬牙忍不住的时候呢，就冲他们发火了。那么平时我也知道为孩子祷告，但是我就倒来倒去，然后呢把所有的人生哲学也讲了，圣经上该有的道理也都讲完，我发现我女儿还是那么慢。然后呢当这次高考来的时候，因为很多功课呢都积压在最后一刻，很多的压力都在那时候产生，他其中有一门功课呢一直就没有办法交上去，而且时间就很有限了，以至于他自己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去考试会拉肚子，他有时候会关起房门来哭，他有时候会不想吃饭，然后我们就去找老师谈。然后那一刻我们就快崩溃了，我们跟徐勇说啊，为什么我们的基因好像没有那么差，怎么会我们的孩子承受能力这么差呢？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世上他们的学识到什么地步，他们的成就到什么地步都不重要，但是我们好像在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期望，我的孩子不需要是最好的，不需要是前几名的，但是不应该是很差的。但是在那一刻我女儿的状况在高考前，那我们的感觉就是哦，完了，她可能甚至精神都要出问题。然后我们就为她祷告，然后我跟徐勇也伏在主的面前。后来主给我们有一个看见， 其实如果不通过这一次的高考，这么大的压力密集性，不能让我的孩子看到他生命中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这种拖延的问题，比如说他从小人家都夸他是很聪明的，在学校老师也说他非常好，同学对他有很高的期望，这种压力底下他对着自己也有个期望的底下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的骄傲会一直的膨胀，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会被粉碎。比如说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不需要考很高的成绩，但是当我们知道孩子可能高考要作废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父母还是很紧张的，但是主就说你放手，你不能改变什么，你再着急也不能改变什么，你再跟他讲再多的道理他就可能真的要抑郁了。后来我们就放下来，我们跟孩子说没有关系，你就算这次不去高考，人生砸了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砸神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破口在哪里，我们的骄傲必须被粉碎，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不能作为借口。我们基督徒口口声声讲很多的理论，当我们在生活实际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行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也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哈，平时好像不太好意思叫别人为我们的软弱来祷告，但是那一次我真的觉得很无助啊，那么很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我祷告我希望孩子在那几天的考试里面不要生病，不要动不动就去拉一个肚子，那么真的就很为难。那么很感恩他确实整个高考的过程没有拉肚子，而且他的考试发挥是正常的，那么他也考出来的分数也不错，当然分数跟考正常这些都不是我要见证，是我要感恩，但是不是我要见证。我见证的重点是我们有时候孩子的失败，我们的人生的失败不要看得那么可怕，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校正。神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失败能够带来他生命中真正的改变，他品性中真正的改变，才会带进他真正美好的人生啊。所以第二个要的讲的是，因为我是主日学老师，不好意思在这里可能跟爸爸妈妈有一些劝勉。我在主日学服侍很久，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我们很多孩子是一种放养式的，包括我自己可能受传统的影响，我们会给他很多物质上很丰富的，希望他有很美好的前程，但是我们却很少注重在属灵上对他们的帮助啊。那我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爸爸妈妈需要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能够看重这件事情。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或者我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为他祷告，这个有点好像是杯水车薪，好像是有点颠倒了。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正确的父母，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与生俱来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真爱他，我们需要把他带到神的家中，我们不只是让他来聚会，我们需要真的为他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我们需要在家中陪伴他们有好的行为，以至于将来他们不会在自己的人际当中，在自己的学习当中，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产生许许多多的难处，然后我们再来救火啊！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能够停下来，挣钱可以给孩子很多物质的满足，我们送他们去补习社让他们能力上有很多的增加，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当我陪着我女儿进入考场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把她车停在旁边，我说我们来祷告，我就跟主说，主，这是你的孩子，我只是一个管家，我是一个很笨很不配的管家，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你牵他进去，主恩待我，我感恩，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不要不停的加班，我们停下我们人生的脚步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对吗？我们有没有用神的智慧来爱？但愿主校正我们每一个父母先，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属灵同伴，在培养和带领孩子的过程中，其实神在建造我们，也在改变我们。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母有属灵的恩赐，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多，我们需要看重他们。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第一次上讲台要有人鼓掌啊，少有。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用太多，因为你知道我很长气的。不过我想该结束的时候我念一小段的经文，然后我们会唱一首的诗歌。我所要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2节，我就只读这一节。至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肯定的，在2017年，如果要每个信徒来回顾主在他们生命中、生活中的带领，这里会有许多许多的人可以起来做见证。不过我鼓励你，如果你今天没机会，你可以写文章，写了交给我们的文字组，然后可以丰富我们文字组的内容。那我想提醒一个事情的就是，主把我们放在 Auburn 这个地方，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几乎每一个主日，我们中间都有新来的福音朋友。我抢先在那些等会要报告的人之前，我想请你，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一下。你是第一次来的，就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欢迎你，请坐。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只有两个可能，一个你是基督徒，一个你还没信主。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我就跟你说，这里是神的家，也就是你的家。我们欢迎你经常的回到主的家里来共享主家庭里的慈爱。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我要跟你说，你肯定心里有一个愿望，想寻求，想明白那些基督徒他们到底信什么，信耶稣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也欢迎你，因为教会的存在，基督徒蒙恩以后的存在，只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就是让主的恩典、主的福音可以透过这些已经蒙拯救的人继续的流通出去。因为神愿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刚才我念的这一节圣经是什么？使徒们说，至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跟任何其他的宗教的巨大区别就是耶稣复活了，他没有留下一个圣地给我们去朝圣，他没有留下一个纪念碑让我们去供奉，他复活了，而且他要透过教会，透过那些已经蒙拯救的基督徒，继续在这里，在地上来做他复活的见证。所以你在教会中会遇到很多的人， 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做什么见证呢？他们以前曾经是怎样被罪恶、被恶习所捆绑的，怎样被疾病、被软弱所捆绑的，但是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他们领受了，他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基督徒的见证不仅仅是用口跟你们传，基督徒的见证是他在他们任平凡的生活里边，他们有另一种的生命价值，跟对人不一样的选项。那所以我盼望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找到你的家，你也能够找到你要寻找的这位复活的耶稣，你也要从心里愿意对他说，你也来做我的救主，你也来进入我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为主而存在的一个极大的目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如果讲长他们等会要轰我下去了，我们唱一首诗歌694。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共有的新生，我们请诗情为我们弹一遍，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调怎么唱。
同往同眠同行同落同游，软弱彼此体谅，重担互相担当，一人心伤，众人泪淌。
在我祷告之前，我有一个感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而且你心里有感动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我请你能够走到台前上边来，陪你来的朋友也可以陪着你到前边来，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可以走到前边来，感谢主，请你走到前边来，感谢主。后边还有吗？你是第一次来的，请你到前边来。是，感谢主。在，我希望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你们得到一个最好的福分。啊，我信主很简单，我先带你们跟着我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等会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会跟你更详细的谈论救恩的事情。我可以简单的讲，信主很简单，但是继续在对主的认识却有很多很多的追求，我追求了50年，我还没认识多少。好，你们我祷告的时候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好吗？嗯，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我来到这里，
是你的带领。主耶稣，我也知道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罪人。我今天既然来了，主你就不弃绝我，主赦免我一切的罪，赐给我从你来的平安。主，我来接受你的救恩，你就来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你在我的心里做我的主人，我要一生来跟从你。我这样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站立，我请一周弟兄为刚才的弟兄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听见弟兄姐妹们的见证，这一年以来的祝福和保守，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听见姐妹对于他们的孩子们的关心，我们教会有100多个孩子，主，我们的确求你保守所有父母能够把孩子一直的带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要欢喜快乐，主，我看见我们的孩子他们都在爱你和服侍你。主，我们为着前面站座的几位福音朋友，他们今天听见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他们心里有感动听了呼召到了前面来，他们愿意来信靠你，来跟从你。主，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他们自己的生活里，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可能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主啊，你也求你帮他们解决，求你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一直的教导他们，一直的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让弟兄姐妹也能够更多的来关心他们，来帮助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得到最大的荣耀，祷告奉你儿子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好，谢谢。我们请弟兄姐妹可以请坐，然后福音组的弟兄。